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AI 应用的黄金时代也许正在到来，而我们正在经历软件行业有史以来最剧烈的一次范式转变。A16Z 的合伙人亚历克斯·兰佩尔最近分享了一组数据和案例，深刻地揭示了 AI 应用为什么代表着软件历史上最大最快的产品转变。为什么是现在呢？为什么不是五年前，也不是五年后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当下的 AI 应用浪潮放到更长的历史维度中去审视。兰佩尔展示了一张从1977到2023年的纳斯达克指数走势图，图中清晰地标注了软件行业经历的四次重大的产品周期。第一次是 PC 时代，以苹果和微软为基础设施支柱，诞生了莲花软件 Adobe 这样的应用巨头。第二次是互联网时代，思科搭建起网络基础设施，易贝和亚马逊等应用平台应运而生。第三次是云计算时代，亚马逊网络服务成为了核心基础设施， Workday、 Shopify 等应用公司迅速崛起。第四次是移动时代，智能手机把超级计算机放进了每个人的口袋，重塑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而现在，我们正站在第五次浪潮的开端，也就是 AI 时代。很多人会觉得 AI 时代是突然出现的，但是实际上它是建立在所有之前的技术浪潮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我们已经普及了智能手机和云计算， AI 才能如此迅速地被市场采用。另一个数据非常有说服力，现在全球大约 15% 的成年人每周都在使用 ChatGPT， 这个用户采用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再看企业的支出数据，比如提供企业信用卡和费用管理服务的 Ramp 公司，他们的数据显示，2025年1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增长拐点。使用 Ramp 公司服务的不是那些刚成立的初创公司，而是由几千名员工更注重技术前沿的成熟企业，他们大多位于湾区或者纽约。这些公司突然意识到 AI 不再只是一个用来炫技的演示工具，而是真正能在企业内部节省时间、降低成本的实用工具。而在这个所有人都在做 AI 的时代，什么样的公司能够建立持久的竞争优势呢？毕竟 OpenAI 不想只做后端的基础设施，不仅推出了消费级的应用，甚至还发布了一个被认为是 TikTok 竞争对手的产品。微软也在大举进军这个领域。回顾历史，马克·安德森创立的 Netscape 就是被微软碾压没的，微软也因此遭遇了反垄断诉讼。那么在这样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怎么样去构建一家能够长久存续的公司呢？ A16Z 总结了三个核心的投资主题，也是我们今天想要深入探讨的重点。第一个核心主题是传统软件正在全面转向 AI 原生。兰佩尔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如果你现在能造一台时间机器，回到15到20年前，投资每一家云原生公司，你会拥有一个极其惊人的投资组合，其中包括 Shopify、 Viva、 NetSuite、 Salesforce 等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些传统的做本地部署的软件公司无法有效应对云计算带来的转变，他们习惯了一次性收取大笔费用来售卖软件，根本不知道怎样转向每月收取较少费用的订阅模式。而同样的转变现在正在 AI 领域发生。兰佩尔甚至制作了一张宾果卡，上面列出了各种传统软件类别，包括企业资源规划、客户关系管理、客户支持、机器人流程自动化、邮件营销等等。每一个格子都代表着一个可以被 AI 原生公司重新定义的机会。这里我们需要明确区分两个概念，就是绿地机会和棕地机会。兰佩尔用水星银行作为例子，这是一家为初创公司打造的新银行。在硅谷银行倒闭之前，他们从来没有从硅谷银行那里抢走过一个现有的客户。这就是典型的绿地策略，不去抢夺现有的客户，而是专注于服务全新的公司、全新的客户。当一家公司刚成立，或者到达某个关键的转折点之后，他们就会选择市场上最好的产品，而不是被锁定在某个旧的系统里。A16Z 投资的 Real 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是一家专注于 AI 原生 ERP 系统的企业。传统情况下，当一家公司成长到50人规模，拥有多个实体和多种货币结算的需求时，他们原本使用的 QuickBooks 就不够用了。四大会计事务所通常会建议他们迁移到更好的 ERP 系统，比如 NetSuite。这就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也是一个典型的绿地机会。兰佩尔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洞察，现有的大公司像 Bill.com、 SAPA、 Adobe、 Workday， 他们也会因为 AI 而变得更加强大，也会开始对新的 AI 功能收费。他举了个例子， Workday 可能会说，想让我们对每个新员工做背景调查吗？每次调查收费500美元，为什么没有竞争对手能以499美元的价格来争夺这个市场呢？因为客户已经被 Workday 锁定了。兰佩尔用了一个很犀利的说法，最好的公司拥有的是人质，而不是客户。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投资那些客户满意度极差的公司， 而是要投资那些有强大护城河，能够成为企业记录系统的公司。什么是记录系统？就是运行整个业务的核心系统。正如宾果卡上的每一个类别，比如 NetSuite 对应的 ERP 领域，一旦企业用上了，基本上就会很难摆脱。所以 AI 原生公司要么通过一个 AI 功能作为楔子切入市场，要么就要直接构建新的记录系统。现有的老牌公司也在做 AI 转型，但是对于全新进入市场的公司，或者到达发展转折点的公司来说，选择新的 AI 原生产品仍然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而且兰佩尔还指出，这种转变的速度会比云计算的时代快得多。在云计算时代，很多企业和 IT 部门对云服务持有怀疑态度，觉得它不安全、不可信任。但是对于 AI，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没有人会反对在每个人口袋里放一个 AGI 这个愿景。这种普遍的认同会大大加速 AI 原生产品的市场采用速度。第二个核心主题，也是让兰佩尔个人最兴奋的一点，就是全新类别的软件正在出现，软件开始直接替代劳动力。这个市场比传统软件市场要大得多，因为你不是在和其他软件竞争，而是在和人力成本竞争。兰佩尔展示了一则招聘广告，普拉萨兰眼科正在招聘前台接待，年薪 4.7 万美元。他说，如果你能提供一个软件产品，完成这八项工作职责中的五项，他们肯定会购买这个软件，但是他们不会支付 4.7 万美元，当然也不会只支付500美元，而是可能只愿意支付2万美元。这就是一个全新的定价区间，一个以前根本不存在的软件市场。这个洞察其实非常深刻，传统软件市场的规模一直受限于企业愿意为软件支付的金额，通常是几百到几千美元一年，而劳动力市场的成本是几万美元一年。 AI 创造的不是一个新的软件类别，而是一个介于传统软件和劳动力之间的全新市场。更关键的是，很多情况下雇佣真人根本不现实。兰佩尔说得很直白，人们想要两件事，更加富有和更加懒惰，他们想做更少的工作，获得更多的经济价值，而 AI 正好解锁了这个可能性。 A16Z 投资的 Eve 公司就是这个主题下的完美案例。这家公司为原告方律师提供 AI 解决方案。在法律 AI 领域，大家听的比较多的是像 Harvey 这样服务辩护方和企业方的公司，但是原告方市场很多人并不了解。原告方律师代表个人客户处理就业、人身伤害等案件，他们采用按胜诉收费的模式，只有赢了官司才能收钱，不按小时计费，而是从案件结果中抽取一定的比例。这意味着他们和客户的利益高度一致，每接一个案子都是对时间和劳动力的重大投资，所以在收到的100个潜在案件中，他们通常只会接一个。这就为 AI 创造了完美的应用场景。对于企业方律师来说，如果一个初级律师因为 AI 的帮助效率提升了50倍，实际上会削减他们可以向客户收取的工时费。但是对于原告方律师，如果 AI 让他们的效率提升了5倍，他们的收入就可能增长5倍甚至更多。从产品角度看， Eve 的设计也非常有特点，他们希望覆盖从案件接收到最终结果的端到端工作流。他们最近还推出了一个语音 AI 代理，可以从潜在客户那里收集证据，筛选大量医疗记录或者就业文件，帮助律师决定应该接哪些案子。更厉害的是，这个系统会生成一个案件的特征数据集，告诉律师这个案子可能值5万美元，那个案子值500万美元，所以应该把时间花在后者上。然后他会协助完成诉讼前和诉讼期间的所有阶段，比如起草医疗年表、起草需求信、提交诉状等等。 Eve 的高管大卫强调， Eve 之所以有护城河，不是因为语音 AI 这个技术本身，而是因为它拥有整个端到端的工作流。更关键的是， Eve 在所有案件中生成的结果数据都是非公开的，大模型无法获取这些数据来进行训练。这些专有数据反过来又能优化案件的接收环节，告诉系统根据在 Eve 平台上处理的所有案件的特征，具有哪三个变量的案件可能值更多的钱。或者像兰佩尔说的，他降低了接案的成本，以前律师只接至少能赚5万美元的案子，现在可以接5000美元的案子了。不仅整个市场都被扩大了，原告方长期存在的供需失衡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有客户这样评价 Eve， 说自己的整个律所都在使用 Eve， 从最初的客户接待、入职到诉讼过程与和解谈判，所有的律师和支持人员每天都在使用这个产品， 100% 的案件都在通过 Eve 处理。另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是 Salient 公司，这家公司专注于汽车贷款服务，包括欠款催收和保险理赔。传统上，汽车贷款公司需要雇佣大量的员工来追踪还款情况，处理车祸后的保险理赔，确保保险公司把支票写给正确的人。因为存在着租赁关系，这些工作需要培训很多人，而很多人讨厌这份工作。 因为整天被客户骂或者被保险公司的等待音乐折磨四个小时，导致员工的年流失率高达 40% 到 70%。 Cylinder 的首席执行官阿利亚最初的推销点是我能够帮你省钱，但是真正让这个产品起飞的不是节省的成本，而是增加的收入。 Cylinder 能够让催收率提高 50%。 想象一下，如果你去跟一个客户说，我每个月能帮你多收 50% 的欠款，而且能够确保你不会因为员工培训不足说错话而惹上法律的麻烦，因为 AI 永远不会犯这种错误，这个价值主张几乎是无法拒绝的。他们的第一个客户是一家每年成本为5000万美元的呼叫中心。 Salient 提出，我们可以用软件来做这件事，帮你提供一个记录系统，实时抓取每一条新的联邦和州法律。因为客服在密苏里州能说的话和在加州能说的话完全不同，跟在爱荷华州又不一样，没有哪个人能把所有这些法规同时记在脑子里，而 Salient 精确地知道该说什么，而且能用21种语言沟通，这就是为什么催收率能提高 50% 的原因。兰佩尔曾经问阿利亚，如果有一个叫 Talent 的竞争对手出现， Salient 凭什么能赢呢？阿利亚的回答是，护城河很重要，因为他们已经做了数百万次的催收电话，知道该说什么。他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产品，能够实时接收全美50个州的每一条法律提案，这些都让竞争变得困难得多，也让他们不会失去已有的客户。这个案例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在 AI 时代，护城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因为现在构建软件变得太容易了。兰佩尔说，他和团队成员已经可以用氛围编程非常快速地构建一个软件产品。所以如果你的软件没有强大的壁垒，而市场上又有巨大的利润空间，那只会招来大量的竞争者，因此必须要有独特的竞争优势，而数据通常就是其中最核心的一环。第三个核心主题是围墙花园，也就是基于专有数据建立的护城河。兰佩尔用了一个农场和餐厅的比喻来解释这个概念，他说 OpenAI 就像一个蔬菜农场，种植 token 并且卖给应用的开发者。但是后来 OpenAI 说，既然很多人来我们的农场买蔬菜，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在农场里开个餐厅呢？于是那些买蔬菜的餐厅老板就不高兴了，你既卖给我原材料，又要跟我直接竞争吗？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一个现实，在 AI 时代，拥有专有数据源变得非常重要。如果你的数据是 OpenAI 或者其他大模型所无法获得的，你就有了真正的护城河。兰佩尔还举了 FlightAware 的例子，这家公司的数据其实都是公开的，你甚至可以在亚马逊上买一个天线来接收飞机的 ADS-B 应答数据。自从马航客机失踪事件发生后，每架飞机都配备了一个小型应答器，会实时的显示高度、速度等属性，天线可以接收这些信息，从而知道某个航班号在某个位置。这些数据本身是免费的， FlightAware 在全球部署了大约100个天线来收集这些信息，但是 ChatGPT 不知道这些数据，只有 FlightAware 知道。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 PitchBook 拥有融资轮次的数据， LexisNexis 拥有法律数据， CoStar 拥有房地产数据， Bloomberg 拥有金融数据。很多情况下，这些信息都是免费的公开记录，但是经过数字化和整理后就变成了有价值的产品。兰佩尔提到， Ancestry.com 甚至会通过从摩门教会购买家谱的记录建立起他们的数据护城河，关键在于这些数据在 ChatGPT 或者 Anthropic 上都是没有的。当然大模型公司可以通过授权来获得数据，但是这也正是重点，因为你掌握了数据的主动权。兰佩尔说，以前如果你想用 PitchBook 的数据，你会雇一个分析师让他写一份关于某个公司的报告，比较在法律科技领域所有做过类似事情的公司，而 PitchBook 只是卖给你一个订阅，提供自1992年以来所有的法律科技公司 B 轮融资的数据，可能收费20美元或者200美元一个月。但是更有价值的模式应该是什么样呢？因为他们是唯一拥有这些信息的人，所以他们应该收费2000美元提供一个完整的分析报告，而不只是原始数据。兰佩尔还分享了三个具体的案例，第一个是 Open Evidence， 美国三分之二的医生每周都在使用这个产品，它的界面看起来和 ChatGPT 一模一样，但是关键区别在于Open Evidence 独家授权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其他所有顶尖医学期刊的内容。如果你想了解循证医疗， ChatGPT 也能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但是 Open Evidence 要好得多，因为他们是唯一拥有这些权威医学文献数据的平台。用之前的农场比喻来说，那就是他们找到了所有独特的蔬菜，并且说服蔬菜供应商不要卖给其他的餐厅，然后他们开了一家能够提供独家菜品的餐厅。第二个案例是 Vlex，一家拥有26年历史的公司最近刚被收购。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告诉兰佩尔， 公司起源于西班牙，他们买下了西班牙所有的法律记录，并且进行数字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律师事务所可能需要了解西班牙的判例法。 Vlex 通过聚合和数字化这些信息卖给有需要的律所和机构，虽然利润率很高，但是规模一直不大，主要集中在欧洲和西班牙市场。而当他们加入 AI 的功能后，收入居然增长了5倍。为什么呢？蓝佩尔解释说，虽然 Harvey 是个很好的产品，但是如果律师需要在早上7点给客户一份涉及西班牙法律数据的完整备忘录，那 Vlex 就是唯一的选择。他们不再是按文章收费$2或者按月收费$200，而是可以提供高价值的成品，从而收取更高的费用。第三个案例是 AskLeo， 一个面向企业的采购产品。每家公司的员工都或多或少的会讨厌采购部门，因为采购部门一方面要确保没有员工从未批准的供应商那里以过高价格购买产品，另一方面又在流程中引入了很多复杂性。想象一下，如果你有50份德勤的旧合同，能够了解在谈判中应该在哪些方面施压，这就会非常有用。但是这些非常有价值的专有信息你不能问 ChatGPT， 因为它根本找不到德勤的旧合同。而 AskLeo 拥有这些数据，这让它的产品比同类产品要优秀得多。这个围墙花园主题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商业逻辑，数据一直都很有价值，但是 AI 让同样的数据能够创造10倍甚至100倍的价值，因为现在你可以提供高价值的完成品，而不只是原始数据的原材料。聊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既然 OpenAI、谷歌、Anthropic 这些大模型公司的实力这么强，他们会不会亲自下场做所有的应用，从而吞并整个应用层呢？这是每个做 AI 应用的创业者都会被问到的问题。蓝佩尔的答案是，不会，应用层不会被模型层吞并。嘉宾阿尼什·阿罗拉提出了一个关键的框架，在很多类别中，做模型聚合器实际上比只用单一模型更有优势。他用了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比喻，从旧金山飞纽约，在 Kayak 上搜索比只在 Delta 或者联合航空上搜索更有用，因为你可以看到所有航空公司的库存。在氛围编程或者创意工具中情况也是一样的，你会希望能够访问所有的模型，因为每个模型都有各自的专长，它们不是完全可以替代的。你想要一个统一的界面来使用所有模型的功能，而大模型公司和大科技公司从定义上讲只能使用自己的第一方模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聚合器在赢，这是消费者 AI 的一个重要投资原则。蓝佩尔补充说，大模型公司和大科技公司在能力上和他们生产的模型一样参差不齐，他们在自己关注的核心领域非常强大，但是也有复杂的承诺，比如谷歌对监管机构承诺不会进一步中介化互联网，以及艰难的优先级问题，比如 OpenAI 同时在竞争成为领先的消费公司、企业公司、模型公司、硬件公司，所以认为应用层会被模型层吞并是一个错误的假设。即使在编程这样对模型进步至关重要的领域，投资人们看到的也是一个繁荣的创业生态系统，仅2025年就产生了超过$10亿的新收入。说完了企业 AI， 我们再来聊聊消费者 AI。 它的发展模式和企业 AI 其实完全一致，也存在着三个核心的机会。第一个机会是传统类别正在转向 AI 原生。阿尼什举的例子是 Photoshop 和 Creo。 Photoshop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产品，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职业生涯早期的年轻设计师，更想用一个 AI 原生的设计工具，那就是 Creo。 它内置了所有 AI 的基础功能，是早期职业设计师选择的第一个设计工具。就像云原生时代取代了传统本地部署软件一样， AI 原生产品正在逐步取代传统软件在消费者市场的地位。第二个机会是品类创造。 11labs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语音和音频模型市场在5年前根本不存在，当时可能只有一些小众的配音和语音听写市场，完全不值得关注。而 11labs 做了一件更有野心的事情，他们既是模型提供商，又拥有消费者和企业产品线。通过垂直整合，他们真正的抓住了这个新兴的机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品类。这就是 AI 带来的魔力，它能够催生出以前从未有过的产品类别，打开全新的市场空间。第三个机会是专有数据的构建优势。阿尼什特别提到了这一点，对他来说很重要，因为他在 Credit Karma 工作很多年，那是一家基于专有数据的大规模消费公司。 A16Z 投资的 Slingshot 就是这个方向的典型案例。这是一个 AI 治疗师产品，他们是怎么收集专有数据的呢？他们为现有的治疗师提供 AI 抄写员，在治疗师为病人做咨询时会自动记录笔记，这些生成的笔记会被用来训练基础模型，然后这个基础模型会训练出一个名为 Ash 的消费者产品，直接卖给终端的消费者。虽然 OpenAI 和 ChatGPT 很强大，但是他们根本没有 Slingshot 的这些真实治疗场景数据， 因此 Slingshot 能够提供差异化的高价产品，而且市场反馈非常好。除了这些以外，对话还提到了几个关于 AI 应用未来的核心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速度。兰佩尔提到，在软件历史上，一个公司从主导地位到被淘汰，通常需要5年时间。但是现在不同了，用氛围编程可以非常快速地构建软件。这意味着，如果你的产品没有真正的护城河，被复制的速度也会非常快。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价值的捕获。传统软件的定价逻辑是基于功能和用户数。比如一个软件有10个功能收费100美元，有20个功能收费200美元。但是当软件开始替代劳动力时，定价的逻辑就完全改变了。你不再是和其他软件竞争，而是和人力成本竞争。这创造了一个更大的价值池，但是同时也带来了定价的复杂性。未来成功的 AI 应用会越来越多地转向这种思维，不是替代人类，而是增强人类的能力。不是单纯节省成本，而是创造新的收入来源。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社会影响。兰佩尔在分享中稍微提到了这一点。1789年 ,98% 的美国人是农民，拖拉机的出现让很多的农民失业，但是也让他们转向了其他的行业，创造了更多新的就业机会。大多数我们现在看到的 AI 应用并不是要消灭工作，而是让原本不可能的事情变得可能。你不会在凌晨2点雇人接电话，因为价值和成本的等式是倒置的。但是 AI 可以在凌晨2点接电话，而且不会疲倦，不会出错。这不是替代人类的工作，而是在扩展服务的边界和可能性。当然，确实有很多职业未来可能被 AI 取代，但是技术的进步总是在重塑就业市场，而不是简单的消灭就业。在分享的最后，兰佩尔说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他说，没有人会告诉你，你正活在美好的旧时光里，直到这些时光已经过去，所以请把这个当作对你的提醒。这个 AI 驱动的产品周期不再是中心化的了，而是更加由软件主导的。所以对技术人员来说，他们会比最近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有趣，更有创造力。也许 AI 应用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它不仅在改变软件行业的格局，更是在重塑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无论是企业 AI 还是消费者 AI， 都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当然，机会背后也伴随着挑战，护城河的构建、价值的捕获、社会影响的平衡，都是我们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如果你对 AI 应用的未来有什么看法，或者知道哪些值得关注的 AI 产品，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感谢收看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